各位电台的朋友好，今天我们把注意力从个人转向管理，因为鞠教授是教管理心理学的。那么今天讲的一个话题是营销心理学，题目是如何打恶性价格战。那么恶性价格战本身就意味着你战略上出了问题，因此打恶性价格战的方法是有限的，而且效果呢并不是那么的好。最高明的人是避免恶性价格战。鞠教授一共投资过8个新项目或者创业项目，7胜1败。各位，你们不要认为败是可耻的，在商战中就根本不存在着百战百胜的人。我能够赢面到7%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要晓得新项目的一个投资的失败率是83%，社会平均的数字是显示83%是投资失败的，至于创业项目的失败率更要高达97%。所谓成功就是5年内不死，刚好把投资收回，这就算成功了。即使达到这个标准的，目前的数据只有3%左右。当然这个数据有争议，但无论如何都说明失败率非常的高。那么因此如何避免价格战呢？我呢碰到价格战是不多的，因为我首先要从战略上通过提高核心竞争力、产品差异化等等手段避免价格战。也就是说鞠教授管理的企业这个产品的价格比较性是非常差的，所以根本不用打价格战。比如说用催眠的技术来解除网瘾，这个价格的耐受力是非常高的。我的学生创办了个这样的公司，当然我先期投资入股支持他，他的这个经历就非常的经典。他在百度上做了广告以后，第一个客户上门来了，这个孩子已经为了游戏不去上学了。那么这个学生啊，实际上是4个学生啊，他开口说这个网瘾解除啊，我们的价格是15000。没想到对方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还价，一口就应承下来，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这个学生觉得呢好像价格开低了。第二个人来说，我们呢用催眠帮助你孩子解除网瘾，恢复他去上学，我们的价格是20000。对方呢居然也是一口就答应下来，根本就没有任何拒绝。结果呢就调到25000、30000、35000、45000、55000、55000、60000，一直调到65000了才开始有人讨价还价了。当然用催眠的办法来解除网瘾大概需要40次啊，工作量还是蛮大的。但这个例子呢就说明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个投资他不用打价格战呢？因为为什么？价格的比较性太差了啊！如果你投资于饭店啊、大米、服装这种价格比较性非常强的领域，就常常被迫打价格战。这个你在战略层面你已经输掉了啊！所以我们要避免价格战，首先是在战略上面动脑筋。但是有人呢硬要钻牛角尖，那我已经是进入了产品标准化、打恶性价格战的领域，那咋办呢？那么我们只能是在次一点的条件下提供一个相对好一点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成功率就不如前面的了啊。我们最高的重复确认一句，最高的要求是什么呢？在战略层面先防止打价格战，其次是价格战已经发生了我们如何打。那么价格战发生了，常见的一个应对方式也是错误的应对方式，就是被迫跟随降价，这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办法，常常搞得双方遍体鳞伤。第二种办法稍微好一点点啦，可以打个30分啊，打个30分，就是把降价的费用转化为广告费、营销费、售后服务费，价格不变。这个办法也经常使用，但风险也很大，成功率也不是很高，但是比被迫简单的降价要好一些。上一个方案只能打20-30分， 这个方案可以打三四十分啊。那么第三种办法是二元价格战啊。二元价格战呢，就是什么呢？我老产品的品牌或者价格不变啊，品牌也不变，价格不变，在这个啊，在打价格战的情况下，我开一个新牌子，这个新牌子呢怎么办呢？要比竞争对手的价格还要低，用这个新牌子专门跟竞争对手在打价格战。那么用啊，这个新牌子也可以是副牌，就是老牌子底下的一个副牌，比如你老牌子叫海尔，海尔底下有一个副牌叫小王子，小王子就是呢海尔的副牌。那么打标签的时候，印刷标签的时候，小王子要打得大啊，海尔这几个字要打得小啊，重点突出的是小王子。那么我们打价格战的时候啊，可以创一个新牌子打价格战，也可以呢使用什么东西呢？老牌子，把老牌子缩小标签的时候啊，在下面开一个副牌啊，新牌子呢啊搞大一点，用这个啊第二个新产品新品牌去跟对方打。那么第二个产品是准备要牺牲的，常常价格打下去也是升不上来的啊，这样老牌子呢还是高价，第二牌子呢还是低价，哎呀，这样打，这叫二元价格战，二元价格战。那么据教授打二线价格战的次数是非常少的，常常是我呢啊接手一个新企业，因为我前后做过四任总经理，四任总经理当中有两任企业交给我的时候就是亏得一塌糊涂，我把它去扭亏为盈。那么这两任企业总经理接手的时候，在初期被迫打价格战，那么我就是用了二元价格战的战法啊。当然老牌子价格不降，或者呢只降一点点啊，同时我要增加老牌子的产品差异性，加强售后服务的差异性，以提升它的一个价值感啊，然后我再开一个新牌子跟对方去穷打猛打啊，准备把这个新牌子彻底牺牲掉。那么这样的一个办法，那么啊这个呢分数呢勉强可以达到五六十分，勉强啊，这并不是最高明的办法，最高明办法是从战略层面就预防价格战的发生，通过走细分化、加强竞争力、产品差异化等等办法啊，使得啊构建进入壁垒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对准强烈的需求，使得对方跟你打价格战的困难程度非常高，就可以避免恶性价格战。那么再次确认，在已经战略上出现了失误，要被迫打恶性价格战的情况下，常常使用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被迫跟随降价，这是最糟糕最蠢的一种办法，这样会使得你遍体鳞伤，双方遍体鳞伤。第二，把降价的费用转化为营销费、广告费，价格不变或只变一点点呢，这个一点点一定要控制在什么东西呢，百分之几个点之内，同时把这些本来要降价的费用转化为售后服务的差异化、产品附加功能的差异化，甚至产品本身功能的差异化啊，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价格战。那么这个呢可以打三四十分。第三种啊，价格还是不降，把准备降价的费用变成什么东西呢？变成开第二品牌或第二副牌，同时增加一下主牌的啊附加功能的差异化、售后服务的差异化或者产品功能的差异化啊，以第二个品牌或者第二副牌去应对价格，打烂打死无所谓，但是呢啊老产品价格不变。要知道顾客在市场上永远有些顾客是喜欢老产品并且能够接受这个价格的，只不过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情况有所减少了啊，但并不是没有。这样二元价格战比一元价格战相对效果更好。有人说你怎么会有二元价格战这个说法，这是因为局面有三个重要的哲学基础，叫开放社会、人本主义、二元相对平衡哲学。那么你学了哲学思想，自然而然的会什么东西呢？会影响到你的方方面面， 因为所谓的哲学是事物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这个是一通百通的东西。局门跟别人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异，不但呢是在实用性方面非常强，最重要最重要也啊，鞠教授最引以为豪的是他是有哲学基础的。所以有哲学基础你自然就会想出很多办法，但是哲学很难学啊，不像我们电台里面的东西啊都是讲一些短平快的东西，那么讲得太复杂大家不爱听。那么呢，其实局门精髓是在于他的一个哲学，而不是在于一些具体的管理办法。当然具体管理办法很实用很多啊，但你光学这些东西就不会变动，你无法变动。你学了基本的理论和哲学，就能随机应变，自我创新，自我发展，自动的想到很多应对的办法。这就是学啊实用的技术和学基本理论的差别。学了基本理论，人的适应性更强了啊，但是电台是讲不清楚这些东西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